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全球腐败国排名，中共行贿率高，贪腐跨国境。日本国际奥委会本部出现日中断交，抵制北京冬奥等横额。北京冬奥如临大敌，军队接管奥运场地。中共提醒00后结婚，被人反问这个时候谁敢结婚。清零政策，好多中国家庭被迫三年分开过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种族歧视配额案，或者会翻案。俄乌持续紧张，西方国家寻求一致立场。香港新界疫情趋紧，特首为在记者会不戴口罩作辩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25号，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全球2021年度腐败感知指数。这个组织的研究人员表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亚洲行贿率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且将腐败问题蔓延到国际社会。腐败感知指数的满分是100分，在被调查的180个国家里面，西欧平均得分最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低，中国得分45，虽然没有垫底，但是情况甚忧。位于榜首的最廉洁的国家是丹麦、芬兰、纽西兰，都是88分，美国67分，得分最高的西欧地区平均是66分，最低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33分，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在50分以下。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卡尔曼 Gary Kelman 说，中共的腐败行为越过边境流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以外援和腐败合同等方式进入包括非洲在内的地方。卡尔曼还说，因为中共扮演着全球参与者的角色，腐败问题超出他的国界，你必须要用超越中国国界的眼光去看全球，才能够充分了解腐败造成的冲击。腐败感知指数只是衡量国家内部的贪腐情况，并没有衡量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炼潮告诉美国之音听，中共国务院研究室、法改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大约两年前的调研报告称，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是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程度、资产转移的数额会大于中共官方的数字。这份2021年指数报告指出，一些政府官员将跨国盗窃公共资金和大肆侵犯人权相结合，使得独裁者享受不义之财，在海外漂白自己的名声，同时逃避问责。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1月24号在脸书发文表示，几个民间团体在东京涉谷附近举行了要求抵制北京冬奥的抗议活动。居住在日本的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代表一共大约有200人参加。他们打着日中断交、抵制北京冬奥、反对习近平访日等横额，在警方的监视下步行到国际奥委会日本本部前抗议，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抵制北京冬奥的理由是，中共政权不断加剧对于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害，还有人提到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参加者入面还有一些是日本右翼团体成员，通常他们的活动受到社会的关注度不高，但是昨日沿途就获得了很多的掌声和鼓励。其实类似的抗议从去年10月开始，在日本各地几乎每个礼拜都有。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高市早苗政调会长亦都多次公开主张日本应该要抵制北京冬奥。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有10日的时间，近日不断传出涉奥人员被感染的消息， 1月24号又传出再有15名涉澳人员检测阳性，并且有运动员和随行官员感染。北京冬奥会能否如期召开令人猜测。北京五个区亦都爆发疫情，而且呈现多个地方散发的态势。中共当局如临大敌，网传军队警察已经接管奥运场地。大陆媒体人高瑜在1月22号在推特上发布一段视频，说1月20号军队已经接管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张家口市崇礼区，开始巡逻执勤处理突发事件。视频画面显示大批军车行驶在道路上，视频中能够听到北京冬季奥运的主题歌。北京朝阳区是冬奥的主要承载区，这个区的居民王先生对外媒说，整条街都是戴红袖章的人，所有的路口执勤的地方都有，查得很紧。新京报在1月23号报道，朝阳区奥运场馆的附近增加了4个方舱实验室，全区核酸采样点就增加到140个，而冬奥人员入境之前必须持有96个小时内两次 PCR 检测阴性反应的证明。但是这些防疫措施未能阻挡住疫情。目前靠近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主场馆的丰台区疫情最严重，已经被设置成高风险区。原大陆公益人士董广平说，当局知道疫情控制不住，北京这么大的人口流量，怎样安稳度过奥运时期才是关键。董广平认为中共不会好像西安、武汉这样封城，否则奥运就一场空了，这样会毁掉中共极力打造的形象。他说北京是内紧外松，内部严格控制、严格封锁、严格管控，草木皆兵啊。他又说预先派军队入去做一些维稳工作，因为动用军队更容易封控消息，控制社会，但是就会令外界看不出他的恐惧和紧张。今年1月初，中共官媒提醒200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男性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话题迅速引起了很多社交媒体的评论，网友发帖说不要啰嗦了。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了一段视频，提醒200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男性已经具备了结婚资格。根据中共的法律，男性22岁以上，女性20岁以上可以结婚。这个话题迅速出现在微博热门话题的热搜榜上，很多年轻网友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向他们施压。一个网友质疑，这个时候谁敢结婚？我们不需要赚钱吗？另一个就说不要烦我了。上个礼拜中共的报告表示，人口增长率已经降到61年来的最低点。虽然过去几年都在一直鼓励中国人生育，但是2021年的出生人数不超过死亡人数，亦就是零增长。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号表示，2021年尾全国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全国人口出生率已经跌到60年来最低的水平。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25至29岁的中国年轻人最可能单身，尤其是中国发达城市的女性更加不愿意结婚。更麻烦的是00后面临着严重的男多女少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00后男性比女性多出将近1300万。去年中共全力推广三孩政策，地方政府出台措施，包括现金奖励和延长产假来促进生育。中共卫生健康委员会承认 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大陆作家、独立时评人蔡神坤认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是过去几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酿成的恶果，是年轻一代生活在这个无奈的时代，对未来失去了基本的信心，宁愿躺平。对很多人来说，随着生育成本的提高，就算是开放生育限制，生育意愿也都很低。中国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但因为清零政策，很多家庭将连续第三年没办法团聚，被迫分开过年。中共交通部预计，在2022年中国新年旅游季将有 11.8 亿人次出行，比2021年增加 35%， 但是仍然低过新冠疫情开始之前的2019年，那一年有30亿人次出行。有一年没办法回乡下过年，很多人越来越感到愤怒，民间舆论反弹加剧，甚至连中共国家媒体亦都参与入嚟，批评地方官员试图用小马大帮忙来转移和安抚民众的愤怒情绪。北京已经建议居民不要回家过节，上海和广东等省的大城市亦都是这样。有深圳网民贴出礼拜一街头照片，当地人排长龙等待做48小时核酸检测，为外出就医返乡回家过年做准备。有网民在微博中写，深圳留不住我这个想回家过年的身体了。美国最高法院20号宣布，将就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中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进行听证。此举可能会导致取消令到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广泛受益的大学招生政策。这两间大学在招生中以种族作为其中一项标准，广泛照顾了非裔和拉美裔学生，但是就令到其他一些族裔的学生在录取中处于劣势。这些案件将在10月份开始的联邦最高法院下一个开庭期开始听证，裁决可能会在2023年6月之前做出。在过去的40几年，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令很多传统上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学生增加了入学机会，但亦都引发了对白人学生逆向歧视的争议。原告称这些做法亦都伤害了亚裔美国人的申请入学机会。倡导废除这项招生政策的非营利组织公平录取学生，在2014年率先发起了法律挑战，指控根据种族筛选学生的行动构成了非法歧视，要求大学公平录取学生。这个组织希望能够同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联邦最高法院交锋。虽然联邦下级法院支持这两间学校，但是原告希望目前保守派占优势的联邦最高法院重新考虑这项招生政策。乌克兰边境持续紧张之际，西方国家正在努力就俄乌冲突达成统一立场。拜登1月24号下午同欧洲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考虑在俄乌边境安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向这个地区部署军事人员和设备。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屯兵乌克兰边境越来越感到担忧，虽然俄罗斯一再否认进攻乌克兰的计划，但乌克兰并不相信。北约就计划加强在东欧的部署来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五角大楼宣布已经将8500名士兵置于高度戒备状态。白宫估计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10万军力，并可能增加到17.5万人。美国情报显示俄罗斯有一项战争计划， 就是如果他们派遣 17.5 万名士兵入侵乌克兰，就算是有美国提供的装备和训练，乌克兰军队亦都几乎没有能力阻挡。美国及其盟友一直在猜测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目前俄罗斯似乎正在加大赌注，除了在乌克兰附近部署的10万军队之外，还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调集更多的军队，而且和白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军演期间，俄罗斯已经将军队转移到白俄罗斯南部边境附近，距离基辅大约只有75公里。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专家费奥多尔·卢基亚诺夫话俾美联社听，由于俄罗斯同西方在谈判中都采取强硬立场，升级似乎不可避免，局势会更紧张。但他认为理想的情况下，下一轮升级之后，双方就开始真正的谈判，会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和更广泛的议程。目前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正在就结束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裂分子在乌克兰东部的长期冲突举行会谈。根据路透社1月22号的报道，普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政治顾问将会在1月25号在巴黎就乌克兰东部危机举行四方诺曼底式的会谈。为了阻止最新一轮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香港政府仿效中国大陆，对重灾区新界葵涌区发现的病例居民楼实施围封。目前葵涌区已经发现了276例感染病例。香港1月25号报告新增124例 COVID-19 确诊病例，其中31例为海外输入，93例属于本土感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本地传播病例中大部分个案和疫情与重灾区葵涌村有关，而新增的本土病例中有6例源头不明，令政府担心。除了有3万人口的葵涌区之外，新界大窝口和九龙黄大仙各有住所出现零星确诊病例，但就未有爆发群体疫情。早前香港已经暂停很多国际航班，并要求所有入境者进行隔离，学校暂时停课，餐厅每晚6点之后不能堂食。港媒报道说，虽然香港的严厉的防疫措施压低了感染个案的数目，但是对经济和市民的内心就造成伤害。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有大量的外国移居者，好多人对政府的旅行和其他限制感到不满。香港美国商会这个月公布的一个调查显示，超过40%的成员可能因为这些限制会离开香港。路透社说，近期社交媒体和一些卫生专家批评特首林郑月娥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没有戴口罩，但同时要求市民遵守政府严厉的强制规定。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周例行行政会议之前辩解说，出席记者会不戴口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因为觉得不舒服。林郑月娥表示，她去立法会会议厅出席答问会和发表施政报告，还有在政府总部演讲厅会见传媒的时候都不会戴口罩。林郑月娥说，这个是因为香港人需要非常清晰地听到特首向他们传达的讯息，甚至感受他的情绪。她举例说，去年8月疫情得到控制的时候自己比较轻松，现在就是庄严和忧虑。市民需要明白和感受他的感受，他现在觉得很担忧。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